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我们这一系列我们所分享的就是真实的信仰，真实的信仰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。也能够体验到神他对我们的真爱，更是透过我们跟真神的连结，来得着这一份的真生命。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带给我们真平安，并且耶稣基督要救赎我们肉体脱离困苦，灵魂进入永生。我们这一集要再进一步来讲。真实的信仰，就是能够寻得真理。真理很重要，所以没有人喜欢假。在这个充斥假的世代里面，很多人假冒为善，很多人卖着黑心食品，卖着假货，所以这个世代充满着假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拿到假的东西，吃到假的东西，有可能我们的身体会受到亏损。当我们信仰，我们信错了真神，拜错了神，很可能我们的灵魂会受到极大的亏损。所以求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。求真的过程，它的目的就是要从人世间来找到绝对的真理。所以，我们先将真理来做一个定义。什么是真理呢？真理就是真实不改变的道理。如果被称之叫真理，它是不会改变；被称之叫真理，它是实在的，是真实的。很多人在求真的过程，用着三种的方式：我有真理呀。我的真理就是我自己的良心，所以很多人以着自己的良心、国家的法律来成为真理。法律的制定也是按照我们的道德、按照我们的良心来制定。但问题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受到利害关系、利益有冲突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做不出正确的判断。好像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18章38节。比拉多说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”说了这话，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”我们跳到约翰福音的第19章16节。于是，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这里提到历史当中一个很大的案子，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不是神吗？怎么会死呢？他不是神吗？怎么会被判作是死罪呢？这里很清楚来交代整个过程。当时候，最高的司法单位就是比拉多，他能够判耶稣生，也能够判耶稣死，但到最后，他将耶稣来判死，交给犹太人来钉十字架，但过程当中，他却是三次的表明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他甚至用洗手来表达，如果你们真的要杀这个人，那我洗手。杀他的罪与我无关。他就算做到这样子的地步，当时候的人还是很坚持，钉死他，钉死他。最后，比拉多无奈，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过程当中，他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。他说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” 他明明知道什么是是非对错，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但最后的判断还是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耶稣就是面对这样子不公不义的判断。用我们现在来讲，比拉多就是一个恐龙法官。人世间很多时候正是如此，很多人知道是非对错，但也有很多人却泯昧着自己的良心。所以要以自己的良心为真理，每一个人所想所做，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，所以其实良心不能够成为真理。第二个，很多人更进一步认为什么是真理，很多人觉得科学才是真理啦。透过大胆的假设，经过小心的求证，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真理。我们说科学它是往着求真的方向，但科学是真理吗？其实科学有它的有限性，我们只能够说它是走在求真的道路上，但不一定完全是真理。在当科技设备还没有到达完全，还没有真正很进步的时候，其实科学有它的有限性。譬如我们常听到的宇宙是怎么来，一般科学家所论就是大爆炸理论，是大爆炸而来，所以而有了现在的宇宙，也有了现在的地球。那人是怎么来的呢？很多科学家也假设也认定人是进化来的，这个是他们的推论，他们的假设。但请问有真正找到实质的证据吗？其实还没有，这个只是一个推论而已。所以我曾经请教台北教会的一个 杜姐妹，她是留德天文学的博士，专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。我就问她宇宙大爆炸理论，她笑一笑说这个也是理论之一啦。宇宙大爆炸理论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，如果宇宙是大爆炸来的，那宇宙会趋于越来越稳定。但我们的宇宙它不是死的，它还是活的，它还是不断在扩张。大爆炸理论无法解释这一项。很多科学家认为人是进化来的，但是有人的化石，有猿猴的化石，但却没有猴子变成人这一段的化石。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并没有找到。所以其实科学它虽是求真的态度，但它也不是结论。常常后来的理论会推翻之前的理论。我常举咖啡的例子，很多人很喜欢喝咖啡，咖啡该不该喝？在好几年前，很多人说不该喝，因为会导致骨质疏松，所以不要喝。但后来又很多人说要喝，它能够延缓心血管的疾病，能够预防老人痴呆，所以要喝。那现代呢？现代要变了，要喝没有错，但怎么样？要喝好的咖啡，浅焙的，极浅焙的，咖啡因比较少的。所以其实随着时代的演进，我们的知识慢慢进步，所以随之的观念也一直在变化。所以我们常常在思考，到底人生命怎么来？透过科学也想去找到生命的源头，所以从小去研究、去了解，甚至去切割。在我们国高中时代，常常背的元素表：氢、磷、钠、钾、卢、铯、法、铍、镁、钙、铯、钡、镭、抗、氧、燃、硒、阿、硒。像我想，在就学的学子，大概对化学的元素周期表大概都很认识。它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是从19世纪科学家就不断的研究到底构成物质 最小的元素是什么？随后来找到构成物质最小的元素就是原子。但结束了吗？没有，再进一步研究，用原子加速器去碰撞它，碰撞出什么？有质子，有电子，有核子，后来有夸克。其实是历经百年的时间才找到这些的东西，现在的科学还继续在研究。所以之前网络上新闻上也在报道，科学家找到了希格斯粒子，因为从原子加速器的碰撞无法称出质子的重量，所以就假设它的重量叫做希格斯。所以后来科学家找到方法能够知道它们的重量，叫做希格斯粒子，又有一个名称叫做神粒子。所以很特别，现在的科学家其实还在假设，还在找到底生命的源头是怎么来。这就是科学的 有限性。科学是求证的态度，但往往受到时代，受到仪器的限制，所以导致无法来找到真正的证据。所以很多人在更进一步如何来求真呢？第三，就是透过哲学。哲学其实就是对人、对历史去了解，为什么人世间会有苦难，到底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用着研究人、研究历史去看。但历史哲学有它的有限性，好像孔子也说，未知生焉知死。很多时候人不能够去明白灵魂的问题，也无法用科学的仪器来做精准的测试，所以导致很多错误的宗教，并且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。这就是我们所提到，为什么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寻得真理？因为以人的良心，以着科学，甚至透过哲学，都有它的有限性。但在很多人在找寻真理的时候，早在2000年前，主耶稣就曾经这样子来宣告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14章，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是一条路，是通天往永生的路，并且他也有生命，他的生命要赏赐给我们，不只是今生，更指着永生。主耶稣也来宣告他有真理啊。在信耶稣的过程，走在这条路上是有真理，这是主耶稣他亲自来说。在众人还在求证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跟大家讲，真理在我这里，走上我这一条路就有真理，就有生命，并且是一条通天的道路。主耶稣既然敢讲他就是真理，那真理至少要具备三种的特性。第一种，要被称之叫真理，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理，他是要有不变性。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3章第8节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意思就是过去、现在一直到未来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是一种不变性。如果一个道理过去所讲跟现在所讲不一样，未来又被推翻，它就不是真理。所以我们刚提到为什么科学不是真理，因为科学过去所提到的有可能跟现在所讲的不一样，现在所讲的可能在未来也会被推翻。这个就是 科学啦，很多的理论，很多的印证会被后来的世代所推翻，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应许不会随着时代来改变。第二个，耶稣基督要能够称为真理，真理的特性就是要有普遍性。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。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他所带给我们的福音，他所带给我们的道理，是超越种族、超越性别、超越社会阶层，这个才是普遍的啊。所以在我们传统的信仰，很多的道理只有华人适用。我们祭拜祖先的观念，我们认为死人会回来，是只有我们华人相信。在国外很多地方并不觉得死人会回来，难道他们的死人不会饿，不会回来乞讨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有地区性，很多的道理它是有地区性，它不是普遍的。但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的福音，带给我们的道理是普遍的，全世界都通用，不管是哪一个民族、哪一个国家，耶稣基督他都要爱我们，赏赐福气给我们。第三个，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，真理的特性他是要有永恒性。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1节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跳到13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相信耶稣基督有永生，所以一再提醒我们是有永生的人。所以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，他不是暂时的，是属世间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真理是永恒性，这个永恒性就是超越性，不只在今生，并且是要进入那永恒里面。那我们既然耶稣基督他要带给我们真理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分享3件事。既然知道耶稣就是真理，他有不变性，他有普遍性，他有永恒性，所以我们应当第一要追求真理的道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什么是真理？神的道，圣经它就是神的道，是神感动人所写下来的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告诉我们，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17节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16节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个默示就是神所吹气的，神所感动的，神所引导的。所以圣经前后历时3000多年，大约有40位作者，历经不同的时代，但很奇妙，在神的感动底下，在神的启示底下，救恩的概念是一致的，不相违背。这个就是神他带给我们的真理，历经时代的考验。在不同的世代，很多人都想要推翻圣经的话，但即使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个明显的证据能够去推翻圣经。但是有更多的人用科学，用着历史 来告诉我们圣经是正确的，圣经是对的，圣经是值得我们来追求。所以耶稣基督把他的真道来示给我们，我们理当来追求真理的道。第二个，既然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，我们就应当来追求真理的圣灵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这里说我们要追求真理的圣灵，圣灵的功用就是帮助我们明白真理。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圣经，是因为我们未好好的静下来祷告，来追求圣灵。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引导我们，感动我们，很多时候我能够明白圣经在记些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很刚硬，存在自己的主观，圣灵软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信心来追求神的真道。所以追求真理的圣灵很重要。我们是凭我们智慧的理解，很多有智慧的人其实读不懂圣经的话。很多虽然是在世上，他虽然是无学的小民，但在圣灵的感动底下，他知道救恩的奥秘。这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。第三，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理，所以我们当进入得救的真教会。所以不是只是有教会就好了，我们要明白这间教会是不是神他的真教会。如果是神的真教会，就应当有神的灵去引导他。所以圣灵很重要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告诉我们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所以圣灵很重要，圣灵证明神的存在，圣灵也要证明真教会。所以在我们在找真教会的过程，我们要先明白这间教会有没有神他的圣灵。所以这个是息息相关。这一间所强调他们是神的真教会，有没有在讲述神的真道？他们是神的真教会，他们所行的是不是有神的同在？是不是有神迹奇事来印证他们所传的真道？所以其实追随真理十分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在我们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真理底下啊，期待我们诸位慕道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能够来找寻真理，不能够找到歪理，这样有可能会使我们的灵命受到极大的亏损。所以我们最后一起来做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感谢天父真神的带领，能够把你的真理来示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条真理的道路当中，能够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引导，能够让我们进到属灵的真教会里面。在很多人还在求真的过程里面，很多人不晓得该何去何从，世上的指路牌太多，不晓得该往哪一个方向。所以求主再透过你的真道，透过你的真理，让我们找到得救的真教会，让我们得着真正的生命，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，进入那永恒的国度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耶稣，他的慈爱怜悯 上的主，我需要你帮助，快伸出你的手，牵着我。